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第三节，迦叶和毕宿关于断灭论的问答。死后生命还会延续，虽然为不少宗教和哲学家所述说，但死后的情景毕竟渺茫难知，摸不着看不见，非凡胎肉眼所能了解。依据常人的感知，倒是容易得出一死永灭，所谓人死如灯灭的结论。不仅很多现代人对人死续存说表示怀疑，乃至视作迷信神话，及古人也不乏激烈反对死后续存、轮回转世说，宣扬一死永灭论者。与佛教相前后出世的古印度沙门集团中最大的六家，所谓六师外道之一，由阿奇多、赤舍钦婆罗创立的顺势外道，即高唱人身为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合成，没有什么灵魂，死后四大元素的结合体解散，心识也就永灭，无轮回，无业报，倡导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认为尽情享受物质生活，从满足种种感官欲求中得到快乐，便是涅槃。佛典中称其说为现世涅槃论。顺势外道之说在当时印度社会上影响不小。顺势外道等人死永灭的主张，佛家称为断见断灭论，对之有多处批驳。在《长阿含经》卷七毕宿经及《中阿含经》卷十六毗寺经中，记述了一个批驳人死断灭论的故事。经载，有一少女迦叶，为释迦佛弟子，已证阿罗汉果。释迦佛逝世后，迦叶罗汉率领500比丘云游至北印度居萨罗国的斯波西村。这个村子里有个叫毕宿的巨富长者奴隶主，常怀意见，反对婆罗门教传统的轮回说，宣扬人死后没有来世，没有再生，没有善恶报应。此人听说迦叶罗汉等来到村里，向村民宣说死后有来世，有转生，有善恶报应，乃夜见迦叶，与他辩论死后是否断灭的问题。他向迦叶罗汉提出种种劫难，论证死后断灭，迦叶罗汉一一予以反诘。毕宿先说，按照诸家沙门婆罗门的说法，人若造杀生、偷盗、淫乱等恶业，死后要堕入地狱。我难以相信此说，因为我从未见过有死去的人回来报信说他堕入了地狱。若实有地狱，他应来报，使我知晓，才能确信。迦叶答言，有智之人应从譬喻中获得领悟，比如有盗贼屡犯王法，被国王捕获拘禁，下令斩首。此贼温言软语，乞求行刑者，请您暂且放我回家，辞别亲，知故旧，然后再回来受刑吧。毕宿长者，那行刑人会放他回家吗？不会，同为人类尚且不放，何况身死命中堕入地狱，那无情的狱吏鬼卒岂肯放他回来报信？毕宿又提出劫难，既然沙门婆罗门说行不杀不盗等十善的人死后皆生天上，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死者来报其升天之信？ 迦叶罗汉还是设譬喻回答，比如有人堕于茅厕中，全身屎尿，污秽不堪，被人救出，用竹蜜瓜、枣豆净洗，香肠沐浴，众香涂身，换上华贵衣饰，供以百味美馔，以五欲娱乐其心。你说此人还会再投到茅厕中去吗？不会。行善升天者便如此人，这人间地面臭秽不净，天神们在离地面几百里处遥闻人间臭味儿，臭于茅厕粪坑，那升天者饱享五欲之乐，快乐无比，岂肯再返回人间报信？毕宿又劫难说，我有个亲戚净持五戒，按沙门婆罗门之说，他死后应生于刀立天上，他临终前我曾嘱托，你若升天，见时有天堂，请来告诉我一声。但他命中之后并未来报，他是我的至亲，不应失约，这不是说明没有什么后世天堂吗？迦叶答言，人间的一百年只当刀立天上一日一夜，也以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年，刀立天人寿命千岁，你的亲戚生前净守五戒，命中必生刀立天，他升天后也许会想，我刚生此处，先娱乐游耍两三天，然后再去报信吧。毕宿，你说纵使他来报信，你能见到他吗？不能，等他来报，我已死去多年了。毕宿又问，你说刀立天寿命如许长，谁能证明？迦叶回答，比如天生的盲人，从没见过五色、日月星辰、丘陵勾芡等的形象。有人问他，五色、日月星辰等是何形状？盲人答言，没有什么五色、日月星辰等东西。毕宿，你说盲人答得对吗？不对。刀立天寿也是如此，实有不虚，你无天眼，不能亲见，便说为无，岂有此理？毕宿又说，虽然如此，我还有不信的理由。曾有村民们捉得一贼，我命人将此贼投入大锅中，严加封盖，以火烧煮，观察其灵魂出入之处，结果未发现有灵魂出去，揭开锅盖也未见灵魂的影迹。若有灵魂死此生彼，应该见到呀。迦叶请问，你安寝高楼之时，曾梦见过游行于山林、江河、园林、浴池、城巷等处吗？梦见过。你做梦时有家人在旁守护吗？有的。那么家人曾看见过你的意识从身上出去吗？没见过。你现在活着，意识从身中出入尚不可见，何况死后？你不知道那些修道的僧人精勤不懈，深入禅定，正得天眼通，能以天眼明见众生死此生彼，死彼生此。你未得天眼，无理由以自己肉眼的有限知见能力便断言因看不见意识出入便没有他生后世。毕宿又说，我管辖的村子里有做贼者，被人擒附到我这里来，我命人活剥其皮，寻求其灵魂而不得见，又把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把他的筋脉骨节剖开，骨头敲碎，检查骨髓，无论从哪里也没发现灵魂或心识存在，因此而知 没有什么后事。迦叶还以譬喻回答，在久远的过去，有一侍奉火神的修道者，收养了一名孤儿。当此孤儿十来岁时，修道者有事远行，嘱咐孤儿守护火种，千万不可让它熄灭。万一熄灭，要钻木取火以续燃。修道者走后，小儿因贪玩失职，致使火灭，乃吹灰求火不能得，又以斧子劈柴以求火也不能得，又劈碎柴心置于石臼中捣，还是不能出火。毕宿，剥皮吸骨而欲从人身中寻觅灵魂心时，就像那孤儿吹灰劈柴以求火，方法不对头，岂能求到？求火种需要用钻木等正确方法寻求众生的心识，也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修道坐禅，得超越肉眼有限感知的天眼通，才能明见众生死此生彼。毕宿还是说，我还有不能相信的理由，我村子里有做贼者，我命人将他捉来，以秤称其体重，然后杀死，再称其尸体，谁知不见减轻，反而加重。由此可知，没有灵魂离开其身，也就不会有来生后世。迦叶问他，你见过称铁吗？先冷称以，然后加热再称，重量会减轻。人活着时身体柔软温热而轻，死后尸体冰冷僵硬而重，就像热铁柔软而轻，冷铁坚硬而重。毕宿又说，我还是不信。我有一亲戚身患重病，我去看望，扶他右胁而卧，见其语言动作如常，又扶其左胁而卧，也是如此。不久他命终，我令人扶他左胁而卧，反复观察，见他不再能屈伸肢体，言语沾湿，可见人死神灭，没有来世。迦叶答言，往昔有一国家，国人从来不知有锣贝之声，后来有一位善吹锣贝者到彼国中一个村里，执贝三吹，然后将锣贝置于地上，村里人被乐声惊动，纷纷来围观，问是什么声音。吹奏者手指锣贝回答，是此物之声。村民于是用手去触摸锣贝，不闻有声，吹奏者乃取贝吹奏，村民这才觉悟说，原来这好听的乐声不是锣贝所有，需用手指按，以口吹气才会发声。毕宿，人也是如此，当有生命、有心识、有气息出入时，才能言语、沾识、动作。人死则没有了生命、心识、气息，只留下一具僵尸，岂能言语动作亦如生时？迦叶劝毕宿放弃对自他有害的断见，并设二譬喻劝导。毕宿还是不信，又反诘说，你们既然宣扬行善升天，快乐无比，那是死了比活着要好多了，何不自杀去早享天上之乐？迦叶答言，这斯波西村中过去有一修道者，已120岁，他有一妻一妾，妻先有子，妾方怀孕。不久修道者命终，其妻对妾说，家中所有财物都应属我所有，没你的份儿。妾言，此且慢提，等我分娩后 若生下男孩，遗产便应由我一份；若生女孩，你将她养大嫁出去，将得到一份聘礼。不料妻的儿子却几次三番向妾索要遗产，妾无可奈何，便以利刀自剖其腹，看所怀是男是女。毕宿，你逼人叫人自杀，就像这蠢妾自剖其腹，既害自己又害他人。你应抛弃邪见，接受正见，确信死后非断，有来生后世善恶果报，自己行善，劝人行善，这样对己对他才有益处。经过多番往复辩驳，毕宿长者终于接受死后非断说，并自愿受三皈五戒，成为一名佛教徒。毕宿婆罗门对人死有来世说的质疑，及其所持人死断灭的理由，很具代表性。今人主张断见的思路，实际上尚不出当年毕宿长者的路数，只不过依据科学知识思考得更深细些而已。迦叶罗汉的反驳现在看来算不得十分有力，而且全用譬喻，这在形式逻辑属类比推理，至多只能得出概然性的结论。做梦时意识从身中出入，死后身体变重二说已被证明为误，但其观察死后非断的方法思路，还是蕴含着从现代人眼光看来也不浅的道理，值得仔细玩味。